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其实我说聆听神的话语，当然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聆听神的话，但是跟平时的讲道不太一样，因为今天主要是应用。我们讲到常常让大家觉得哎呀应用的时间太有限，今天不会的，今天可能是恰恰相反的。如果你上周不在我们当中，特别希望今天下午结束之后你们可以上网或者上我们的 APP 下载上周的讲道，可以听格林多前书七章从头到尾的十经讲道。那么今天我想投入几乎所有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勉励单身的弟兄姐妹。那么刚才讨论，我不知道你们用视频讨论怎么样，但是刚才这里我们都在讨论什么呢？作为单身面对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到底有哪些呢？我特别高兴神如何借着单身这个恩赐来实现他的美意。在我生命中最带来影响的两个人都是单身的，我说的是谁？耶稣基督和使徒保罗，都是单身的，是不是？最近五十年在英国的教会最被神所用的信徒很多都是单身的。我指的不只是有名的牧师像施多德、卢卡斯，包括在各个教会很多最虔诚的姐妹。我特别期待终于回田家可以再次跟 Daphne 见面，活到八十岁的这个姐妹一直没有结婚。正因如此，她时间很灵活，在印度五十年代宣教了很多年，然后最后的二十年在牛津的当地教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为人代祷。她最后的十年几乎不能离开她的家，但是她的事工特别特别被神使用。她那个人，那个姐妹老大娘，她在我个人的灵命成长中作为最带来影响的人之一。其实福音之家和 IGG 最近十多年的扩展，从人的角度来讲，要是同工中没有单身的恩赐，这事工肯定不像今天的样子，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愿意齐心努力做主的工。在教会的大家庭，单身这个恩赐非常非常宝贵，并且这个恩赐让我们牢记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时代呢？我们现在活在末世的时期。那么上周我们被提醒这世界正在消失，现在婚恋的状况只是短暂的，我们要专注将来，我们要专注将来。在新天地只有一个婚姻关系，到那日神的子民终于会跟新娘耶稣基督，新郎耶稣基督完婚，我们会跟新郎耶稣基督完婚合而为一。如此对于未来的关注其实是一个新的重点，是新的，对不对？在旧约时代神的子民只能通过婚姻来实现神的美意，反之增多充满纯地，没有婚姻就没有后裔。那么当时终生未婚的人或者不孕不育的人，夫妇俩他们都明确知道这就是神救族的表现，没有后代就没有盼望。去年学路德记的弟兄姐妹还记得没有？没有后代那就没有盼望。耶稣降生以后发生巨大变化，重点不在于充满这个世界，现在神子民的任务乃是充满新天新地。因此在刚才 Chase 所读的经文当中，格林多前书七章保罗说不要轻看单身这个优势，这个恩赐，单身的优势非常的重要，毕竟单身的可以毫无分心的殷勤去做主的工， 那么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单身这个恩赐不是个能力，而是神所赐的现状。有的人单身因为伴侣已经离世了，有的人不想单身但没有选择，没有合适的对象。其他人是自己选择的，用耶稣的话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他们自愿成为不生育的人，为了天国的缘故，都是从神而来的。并且跟已婚的相比之下，都有潜力可以更加一心一意的对主忠诚，投入福音事工。那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单身更金钱，单身更属灵，那倒没有，这样想完全错失了重点。但按照格林多前书七章，单身确实有优势。那么即使是这样，不可否认的是单身面对一系列的挑战。刚才你们小组讨论到哪些挑战呢？单身的人会面对哪些挑战呢？我觉得有所了解这些挑战，可以使我们更加明白如何我们可以去勉励单身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不知道你们小组提的挑战有哪些，是不是提到情欲上的诱惑？肯定是一方面。那么当然已婚的人也会面对，两周之前我们提到这一点。但作为单身的确实更有挑战，因为更缺乏外在的约束，具体如何花时间，具体看什么，都是只有自己知道的。我很多单身的朋友为什么不太愿意一个人生活，是因为他们觉得有室友在这方面有帮助。当然没有规定，当然可以一个人生活，但是这方面可能是更大的一个挑战。情欲只是一方面，还有孤独的感情，甚至会感到不完全。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单身的人容易开始忧虑，要么是越来越恐惧老年孤零零一个人，要么是生物钟感觉 越走越快，因为不会变得更年轻，越来越想有自己的孩子。我自己已经结婚二十多年，当然我个人不会真正的理解，我也知道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在单身的状态真的很困扰很多年。但我听你们很多人跟我说有一些特定的事件所带来的压力，特定的事件所带来的压力，比如婚礼。当然福音家的婚礼每次我们特别开心，很开心的日子，但是很开心的日子可以变成充满孤独和嫉妒的日子，或者当朋友生孩子也是一样的。特定事件确实带来一定的压力，包括特定的时期，比如过年大家团聚回家，或者度假，谁想一个人旅游呢？自己经过这些时期已经不容易，加上朋友和家庭所给的压力，那就 更不用说了。即使你知道他们的动机很真诚，你难以接受他们没完没了的祝福，有时候感到悲伤、怨恨和痛苦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呢，羡慕已婚的人甚至论断他们是很正常的。最糟糕的是单身的信徒容易质疑神的良善，其他人都得到了神的供应，为什么我没有呢？其实我自己认为单身可能最最大的挑战就是自恋，也就是说过单身的日子，我们容易不知不觉的过分关注自我，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已婚的每天被责备被提醒你这样太自私，但是个人如果是单身的没有这方面的身边的人来揭露出你的自私，要么是如何花时间如何花钱，不小心的话容易利用不结婚的代价给满足自己的欲望找理由。毫不怀疑的是我们可以想到许多有道理的借口，但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好花时间思考如何教会大家庭可以更好的作为一个彼此勉励的一个大家庭。因为我知道很多单身的朋友们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缺乏来自教会的支持。那么要是教会营造了更鼓励单身人的氛围，难道刚才我所列出的许多挑战减少很多吗？让我们再次分小组讨论好不好？单张上你可以看到下一个问题，作为教会的大家庭我们如何营造一个鼓励单身人的氛围呢？我们继续讨论五分钟好不好？我们先继续这样好不好？如果刚才你们有一些挺好的想法我现在不提的话， 我希望也用那个问到七点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补充一下。那么五年之后我们很多人已经不在伦敦，说不定我们很多人早就回国了，那么回到亚洲国家回到亚洲的教会肯定带来许多的挑战，在某一些地区面对迫害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地方教会非常缺乏注重话语施工的带领人，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据我所知作为单身的也许是最难的事情之一，教会应该很珍惜单身的恩赐，毕竟这状态带来非常多的优势，未婚的弟兄姐妹应当很受支持。可惜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我觉得英国教会也是，但是可能回到亚洲的教会可能更不用说了，文化背景觉得婚姻一定会发生，甚至没有成家说明你没有成熟，单身的弟兄姐妹常常很受家人的压力，那回到教会的大家庭应该很不一样。在大程度上我希望 St. Helens 的大家庭不一样，我希望单身的弟兄姐妹 感受到你们的恩赐是 很重视的，但我也知道作为一个网络教会大家住得很远，彼此支持不是很容易，可能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更加感受到这一点。那么很高兴今天我们可以开始一个对话，肯定时间不够但是是一个开始，我们可以共同思考如何可以更好勉励单身的弟兄姐妹。那么如何营造一个鼓励单身人的氛围，我相信刚才讨论就几分钟的时间你们提了一些想法，如果现在我不提你刚才提的一会儿你可以补充。反正我所准备的想法和建议是针对两种人，单张上你可以看到两种人，我们先从已婚的人来开始。已婚的人可以做一些什么呢？至少可以考虑三个方面。第一，弟兄姐妹，咱们已婚的弟兄姐妹，咱们不要默认单身的一定将来会结婚，除非你的婚姻生活特别不开心，很自然而来的是我们愿意所爱的人同样跟我们可以享受婚姻所带来的福分，这是很自然的。但咱们要牢记在一定程度上单身更好，要是我们给单身的朋友所留下的印象一直是我们认为他们将来当然要结婚，这样肯定并没有鼓励他们愿意保持现状。因此当然咱们不应当总是牵线搭桥，小心我们所说的话，比如不要总是问啊， 你最近有没有认识中意的对象呢？也千万不要说我相信神一定有最合适的人在某处等着你，胡说八道。你怎么那么确信神的真理呢？你怎么那么确信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那么要么是直截了当的，要么是不知不觉的，这些话都默认这朋友一定将来会结婚。那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完全不能牵线搭桥做月老。其实有一些商人不知道我的名字，他们只用月老这个词。要是你认识两个基督徒都特别想结婚，可以给他们介绍，但同时我觉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鼓励他们考虑保持现状，因为毕竟单身有优势。已婚的不要默认单身的一定将来会结婚，并且咱们要第二要接纳单身的人进入我们的家庭。已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欢迎接纳单身的弟兄姐妹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么我们已经说到单身其中很大的挑战就是感到孤独。21世纪的网络教会，这可能变得越来越挑战。可惜很多人花太多的时间在网上和人打交道。当然面对现在的疫情，我们特别感谢 有这样的先进技术，但是从家庭的生活来讲不是最理想，是不是？按道理教会的人应该跟世人截然不同，但我担心有时候八九不离十，已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让单身的弟兄姐妹感受到我们家庭生活所带来的亲密呢？世人以为亲密一定是跟性关系有联系，但圣经否认这一点。我希望我孩子深深的经历亲密感，但这个跟性方面的感受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最近几年叔叔阿姨，我不能这样看，叔叔阿姨都在屏幕上，叔叔阿姨越来越多，我觉得福音家特别蒙福，有越来越多叔叔阿姨在我们当中。很多原因，但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团契生活很自然而来的给家庭的感觉。我们不只是年轻的一个社交俱乐部，没有，我们是一个家庭，来自各个背景的不同年龄的。那么怎么欢迎单身的信徒进入已婚人的家庭呢？除了邀请你们到我们的家吃饭，也可以把你们包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一起去超市，甚至可以考虑一起度假。5年之后，已婚的弟兄姐妹，到时候很有可能你们已经有孩子，那现在可以决定让单身的朋友有机会认识和接触你的孩子，或许是换尿布，或许是参与学校的活动，或许是给他们机会参与孩子每天睡前的读经，甚至可以让他们照看孩子几天。其实至少一两次 Mary 她对我们帮助很大，是我跟师母离开伦敦庆祝结婚周年，觉得可以欢迎单身的弟兄姐妹进入我们的家庭，好好想一想如何可以让他们进来。其实准备这次讲到，我读了单张上推荐的这些书，其中的一个给我很好的一个建议，在家里不要单单把家里人的照片摆在窗台上，单身朋友的照片也可以放，让他们意识到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希望你们下一次到我们家可以看看是不是只有我的孩子的照片，还是大家庭的照片。其实已经有了，冰箱里有一些福音之家的，但是我希望以后更多了，我们是一个家庭。 那第三个方面呢，已婚的人，我们要让单身的人了解婚姻中的条件。为什么 说到这一点呢？正因为单身的弟兄姐妹容易羡慕我们，甚至对婚姻理想化，我觉得咱们应该敞开心扉，分享自己婚姻中的挑战。我不是说把老婆的亲密分享给其他人，泄露婚姻的隐私，但当你们分享带到事项，要是最近跟配偶常常有冲突，要是很缺乏耐心，那让单身的朋友为你祷告。他不但是为你祷告，他也再被提醒婚姻生活也蛮有挑战，不只是单身的生活。正如我希望单身的弟兄会愿意挑战已婚的人，可以问你是否实际的珍惜你的妻子呢？那同样，我觉得已婚的人可以问我上周所给的挑战，你记得没有？上周我说你是否有没有把握你的单身，跟已婚的人相比，你是否更加专注将来，你是否更加一心一意的对主忠诚呢？甚至我们应该愿意责备单身人的不知足。本来我有点不敢说这一点，因为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单张上所推存的书加上我单身的一些朋友鼓励我来这样劝勉，他们说他们需要。已婚的人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我相信还有很多，有可能单身的人是最了解我们已婚的人可以做什么，所以希望以后也可以给我们分享。单身的弟兄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已婚的人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更好的作为大家庭的一份子。那么接下来我们给两分钟，在小组可以有一两个人为此祷告，为已婚的人来现场祷告，求神让我们已婚的人可以更好的支持单身的。我不挑这个，好吧？所以你们的视频的，你们可以自己祷告，好不好？弟兄姐妹的，怎么为他们祷告？其实我们之前都是单身的人，所以我们应该知道面对的条件有哪些，怎么可以为此祷告。那么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更认真的、更虔诚的为单身的弟兄姐妹祷告。那么营造一个充分鼓励的氛围，不限于已婚人的参与，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你们单身人个人的责任。那我想用剩下的时间探索单身人你们自己的应用。那么单身的人可以做一些什么呢？从某种程度上，这跟已婚的人是一样的。你想一想，不要默认你将来一定会结婚，这也是自己要弄清的，是不是？我们晓得神的大计划，像祷告中 Mandy 的祷告说的特别好，就是神必扩展他的国度，神必使我们和耶稣的形象越来越相似。但细节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个人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会什么时候再次做单身的，因为老婆可能早一点离世，她没有冠状病毒，不要等，不要，但有可能将来不知道。如果这事情发生，我就知道神再次把单身这个恩赐赐给我。那么不要以为神一定给你预备对象。到底为什么保持现状不容易呢？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是不是？面对单身的挑战，我们往往会觉得只要我可以结婚，这些挑战就没有了。跟已婚的人的朋友敞开心扉吧，不要默认他们婚姻生活很顺利，别忘了他们也容易羡慕你们单身的朋友。所以主动的彼此提醒，更少重视婚恋的现状。那么一会儿你们可以补充，但我觉得其实我值得在结束之前分享三个最重要的建议，其实是一个建议，默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三个方面，第一， 我们要专注将来。我说我们都要，但是我现在接下来所讲的是针对单身的弟兄姐妹，你们要专注将来。上周的经文包括单章上的这句话，七章的二十九节，你看到没有？时候不多了，时候不多了。要是我们忽略永恒的角度，我们当然会特别在意错过这世界所提供的。前几天我跟 Becca 去拜访晚期，就癌症晚期的姐妹，她很难过的坦白的分享，她不想离开这个世界。她说她不想走，因为很多梦想还没有实现，很多地方她还没有去过。那天我告诉她，当你在国内享受东北最好吃的饺子，你当然不会想念英国超市里可以买到的饺子。同样，到了新天地，你绝对不会觉得遗憾，一直没有机会旅行到某一个风景区，不会的。那么专注将来，到时候只有一个婚姻关系，不会再感到格格不入，不会再见到别人成双成对的，但你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如此让你感到郁闷的情景不会再看到。不，当时你我必永永远远的感到最深刻最充足的亲密感。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很有可能你们认为咱们基督徒疯了，我干嘛劝勉大家更是要重视婚恋的现状？有可能，反正我知道以前有一些飞行徒过来专门是找到对象，然后你今天听到其实我们要更少重视婚恋情况，我干嘛呀？如果你们很困惑， 这说明你没有意识到认识耶稣是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其实这就是第二个真理，单身基督徒你们一定要默想什么呢？珍惜耶稣，珍惜耶稣。当然这点跟刚才谈到将来的角度有密切的关系，新天地最美好的一方面一定就是我们终于和耶稣同在。但咱们不要忘了，这已经开始了。像格林多六章的时候我们被提醒，基督徒我们已经与基督耶稣联合在一起，基督徒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心中，那我们是否珍惜赞叹我们已经所得到的呢？现在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基督徒新的身份，第二十三节，用重价买来的。我们现在不属于自己，现在我们基督徒为主而活。上一次我提到下面的问题，有谁是指腹为婚的？然后没有人说我。其实按道理我们基督徒都是，你想一想，我们都是指腹为婚，因为神早就拣选我们作为基督的新娘。单身的弟兄姐妹，现在你可以结婚，但我坦白地告诉你，婚姻关系并不会成就你所追求的，单单是耶稣可以满足你所需要的一切。一个妻子一个丈夫不可能真正的满足你所追求的。珍惜耶稣，你就会越专注将来，终于和耶稣完婚合而为一。越珍惜耶稣，你就会越竭力追求把握今天。其实这就是今天最后一点，把握你现在的处境，保持现状，一心一意的对主忠诚。要是神将来要让你暂时得到婚姻这个恩赐，我相信神会按照他的时间给你带领最合适的伴侣。其实最合适的人也就是一个金钱的人， 一个愿意成长的基督徒。那么当这样的人看到你同样珍惜耶稣，专注将来，他会留意你们的共同语言，从而被吸引。祷告，这样祷告是可以的。比如说，父神，如果是你的旨意，求你让我认识合适结婚的配偶，当然可以这样祷告，但不要每天这样祷告。别忘了单身的优势，咱们要把握今天，抓住将来，用一切的机会投入福音事工，毫无分心的服侍主，让更多的人珍惜耶稣基督，让新天地充满属灵的孩子。将来那日，到了新天地，若之前一直没有结婚，你绝对不会后悔。要是你用了短暂的一生，忠心的发挥单身的恩赐，一心一意的为主做工，我相信到时候特别荣幸，看到你身边的属灵的孩子，都在感谢赞美神，他过去如何借着你的福音事工，让这些朋友珍惜耶稣。我告诉你，到时候你绝对不会后悔。单身的朋友，专注将来，珍惜耶稣，把握今天。所以刚才你们小组有没有要么是问题，要么是要补充的，或者是要就是怎么说呢，更改，就是 correct， 怎么说，纠正。因为作为一恨的人，容易 讲一些乱话。我觉得单身的人是最有智慧的，可以谈到这些单身如何勉励单身的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王老师，
应该如何用真理来回答父母对我们婚姻
观？好问题。我再重复一遍，如何用真理来回答我们父母的意见？他们的意见肯定不一样，刚才我说到文化背景不同。作为一个父家长，我确实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已经知道单身的优势，单身从某种程度来就更好。我觉得思考到我的孩子不结婚不没有，我觉得很难。如果是非信徒的家长，那就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最起码我们需要有耐心，然后需要为此祷告，也需要意识到就不能用一次性的一个对话来说服他们完全彻底的改变他们传统的思维，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可以慢慢让他们意识到你们在这方面有差异，是因为你们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让他们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福音的机会，让他们意识到其实你作为单身的，因为我知道单身不容易，已婚的也不容易，所以你可以跟他们讲，你说我也从某种程度也宁愿结婚，但是圣经是这样说的，我知道爸妈你很难理解这一点，但是我希望因为你爱我，我特别特别蒙福，因为很多不是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家长没有那么支持，我一直特别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希望你们可以更加了解我个人的世界观，那么你们愿不愿意都了解一下基督徒是怎么看待这个，然后可能会有机会谈到新天地的事情，现在的就，然后不要说我一辈子不会结婚，你可以让他们说现在暂时我没有这个情况，没有合适的人，我也不再去寻找合适的人，因为我相信神会主动的给我带领一个合适人，如果他愿意我结婚，我觉得那句话很重要，否则的话他们会帮你去找，那个很麻烦，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最起码把握这个机会，让他们了解耶稣是主，让他们了解这个世界是暂时的，让他们意识到你也不想让他们失望，让他们觉得啊没有孙子，没有将来可以照顾的，让他们意识到你也是觉得在这方面很很 很遗憾，很受，让他们就敞开心扉吧。不容易，为你们祷告。Rise。回答问题，就为了留言的人就是重复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的总结，就是怎么知道要不要跟一个人谈恋爱甚至结婚，然后有哪些因素要考虑，是这个吗？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类似的，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从单身换成结婚？
对，什么时候知道从单身转到已婚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用几句话来回答，但是简单的总结，我觉得上周的经文特别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虽然上周的经文《格林多前书》七章不是针对这个问题，但是很多原则在里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实我们现在的现状是从神而来的，然后因为时候不多了，我们最好保持现状。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结婚，然后我们愿意结婚，然后有合适的人结婚，比如他提到寡妇，他说如果你要结婚，你再想结婚可以，只要是在主内的人，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主内的人。如果你是姐妹，那一定是一个在主内的弟兄。那么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要换你的身份呢？我觉得你要意识到你有自由可以，但是不要轻易的去换你的状态。我觉得上周我们特别好被提醒的是，不是我说的好，是经文说的很清楚，单身有优势，所以不要轻易的轻看单身的优势。但如果你双方都特别彼此喜欢，愿意结婚，可以结婚，完全可以，但是要想一想为什么要结婚。然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特别想，就是在这方面的问题要，比如说你喜欢另外一个人，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喜欢你。我觉得因素太多了，这个可能要更多了解那个情况。其实我觉得这些神如何带领，然后如何做决定，这些问题一方面是也很复杂，一方面是很简单。简单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神的大计划我们很清楚，那么时候不多了，我们要注重将来。那么具体是不是神的旨意让你结婚，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愿意，然后对方愿意去探索了解，可以谈。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让神的话语的原则来影响你们的决定。动机很重要，注重点价值，你为什么要结婚？你要结婚是为了满足什么心中的什么欲望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你考虑这些都一致，愿意结婚可以，有自由可以结婚，但是别忘了单身有优势。换一个组，给另外一个组一个机会。能不能再补充一下单身的优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注重单身的优势呢？我觉得简单的回答可以再重新听上周的讲的，但是《格林多前书》七章说的是什么呢？ 婚姻容易被分心，因为你不只是挂虑主的事，你要挂虑其他的事。那么这不是说我作为丈夫挂虑妻子的事不是主的事，也是福音事工，但是你作为单身的很灵活，你如何花时间，你如何花钱，你如何换一个国家去做，很简单，你没有很多方面要考虑。我自己如果我想九月份搬到北朝鲜，可能比较复杂，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很复杂，但是最起码你们单身的可以考虑，我也可以考虑，但是有很多因素，孩子的学校，四个人的那个经济情况很不一样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单身有优势，没有那么多因素来分心。我觉得单身特别理想，可以专心，将来可以一心一意的为主忠诚，可以完全的投入到这个福音事工。我觉得问题是作为单身的人，像我们今天所提的这些挑战，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没有把握这个机会，所以希望我们时间已经到了，那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我们可以更多思考如何鼓励你们单身的弟兄姐妹，不是一直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而是更加把握你现在所享有的。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的感谢你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你主啊必保守我们，我们知道活在这个世界只是暂时的，我们将来到了新天地，终于会完全的了解到婚姻在这里只是一个渺小的烂途，来使我们明白更重要的意义，使我们更加珍惜，更加了解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主啊，我们太期待，那么不管我们是已婚的还是单身的，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越来越专注将来，使我们越来越珍惜耶稣，使我们越来越把握我们现在今天从你而来的现状，来一心一意的为你而活。主要特别帮助我们在座的单身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来把握他们的恩赐，也帮助已婚的也可以更好的去用爱心去支持去勉励，让我们在福音家做一个越来越讨你喜悦的彼此勉励的一个大家庭。那么继续带领我们的讨论，继续带领我们的默想，使我们越来越活出讨你喜悦的样子。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谢谢。